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5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幸福地走在住世正法的路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唐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0日。2010年，我结束被非法劳教一年，刚出狱，几乎一无所有，面临的首先是工作问题，经熟人介绍在一家公司上班。回顾8年来的点点滴滴，由刚开始的谋生，到把工作环境变成救度众生的岗位，幸福地走在住世正法的路上，其中倾注了世尊无量的慈悲与保护。先就我个人的一点体悟与同修交流切磋，见证世尊无处不在的法力，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师父赐给我一支神笔。在公司，我的职责是接待客户，我利用休闲时间上网，看明慧网的大陆消息和每日文章，看得多了，自己也提高了。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就赐我一支神笔。因在商业环境，人口流动量大，同修们来来去去传递着资讯，当得知同修被绑架的消息时，我就尽快了解详情，曝光邪恶，揭露迫害，给当地公检法写真相信，营救同修。这些年陆陆续续写的、帮同修整理的揭露迫害、交流切磋等一篇篇稿件被明慧网选用。当第一次被授予明慧通讯员时，我更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使命与责任，这都是师父给予的智慧。在2015年溯江开始，我及时帮同修打印控告书，对有依赖心的、观望的、正念不足的同修，通过交流认识到，只有整体提高、共同参与、结束迫害，才是师父对我们的期盼。我与同修配合，从打印到给明慧发副本，从2015年6月一直到年底，有时一天要完成几份溯江状的整理、打印和发送。看到明慧网登载的溯江状，我感叹明慧同修的辛劳，每天从数千份溯江副本中整理出这些典型的迫害案例，要用同修多少心血呀。特别是我弟同修的一份溯江状发表后，我陆陆续续将迫害严重的同修的控告书整理后发给明慧网，减少明慧同修的工作量，又将本地的溯江状况做了综合报道，揭露邪恶，救度当地公检法人员。那些年我们本地的迫害在全国都是邪恶至极的，要是不及时报道溯江状，我是失职的，愧对世尊的苦心安排。而我们也从中得到升华与提高，在当地公安部门的所谓回访干扰中，同修们都能正念对待，抵制迫害，使当地未出现因溯江而被非法关押的迫害事件。这支神笔是我证实大法的法器，在任何环境中都应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这些年我一直看望在不同时期被迫害的同修家人，这是作为一名享有宇宙第一称号的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与同修家人及时沟通交流，消除对同修的负面思维，认识邪党的本性，增强正念，配合大法弟子反迫害，聘请律师营救同修，让家人知道 信仰合法，修炼无罪，违法的是公检法办案人员，他们应承担法律责任。通过家人反馈的信息，我在及时上网曝光，震慑邪恶，减少了同修被迫害。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师父还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同修家人就是我的家人，我的经济状况不宽松，不舍得给自己给儿子买件衣服，但逢年过节去看望同修们的孩子、丈夫、母亲，就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面对社会压力，只有大法弟子才是他们最亲的人。当同修回家看到家人仍对大法充满正信，当老伴儿由抱怨变为理解时，我知道是大法的威力，是师父的慈悲，是整体的需要。二，师父给我了一个好的修炼环境。要是有同修送来的三腿名单，我就打印发送，有时间就把明慧网的弟子交流切磋的音频文件下载下来，复制给同修。我们店进了 MP3、MP5、EVD、播放器、内存卡等产品，都是原价出售给同修，还有光盘、光盘盒、铜板纸、彩喷纸、墨水等耗材，方便同修使用，也节约了大法资源。对远道而来和同修没有联系的，我给他们新经文、真相资料，和他们切磋交流，介绍周边同修集体学法。师父说，群雄集结洪流中，阶层行业不同工，大法弟子是整体，助师正法祖邪风。选自红银三助师。这些年，这个环境在助师正法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可能有人想骂人，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客户和我们打交道时间长了，都变得谦和、尊重与信任了，互相为对方考虑，不再为利益过多计较。客户得到了实惠，而我们也获得了利润，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老板说，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而师父和大法却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了。只要心在法上，生意就轻轻松松。现在更能理解师尊的良苦用心了。师父说，如果把讲真相和做大法弟子媒体的事合在一起，那不就减少时间的分担了吗？而且又解决了生活问题，解决了常人社会的工作问题，何乐而不为呢？我觉得势在必行了。选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岗位既能解决我的生活问题和工作问题，又能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配合整体兑现我史前的誓约。这些年经历过惊心动魄，也有过清清静静。面对同学朋友的旅游度假、走亲串友，我不为之所动，因为在任何环境中都不能让我的内心踏实安稳。因为我助师正法的岗位在这里，我不想因为休假而延误同修救度众生的大事，不让同修花冤枉钱跑冤枉路，不愿错过百忙中同修的远道而来和等待得救的众生。现在回头一看，这不就是师父恰到好处的安排吗？旧势力无时无刻不在虎视眈眈，他想让我离开，从而破坏这个环境，这是旧势力的险恶用心。多次有亲朋好友给我介绍选择就业的机会，但我已离不开这个窗口了。师父说了，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 选自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纵然换个环境收入可观，但这并不是我需要的，所作所为也是毫无意义的。现在想起来，也是旧势力对我的考验。有时我也会感到压力和邪恶的因素演化的假象，特别是素江那段时间，担心邪恶派人跟踪同修到店里，有时营救同修，正邪大战在激烈的展开，顾虑同修的电话被监控，我知道自己的电话被定位跟踪，和同修讲话讲真相有一种无形的障碍，但师父无处不在的法力使假象很快被破除解体。在什么回访、网格化管理、人脸识别拍照等干扰中都被师尊化解，我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地走在主师正法的路上。师父说，我一直在观察大陆人的变化，因为这与正法救度有直接关系，我就发现人变化得太快了。但是我在仔细观察他们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他们还有善心，只是思想变异得很厉害，被中共邪党简直是加速的在变异。不管怎么样吧，能否得救其实就看他的善念了。大陆人无论怎么污染，表面以下有一层薄膜一样的隔着，一掀下去就是他自己，会像60年代的人品道德，将来我会掀下去这个东西。选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把障碍众生得救的因素掀下去了，众生真的是等着听真相呀。现在我周围从商户到管理人员，从客户到保安，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有的我给过翻墙软件，有的给了真相光盘，他们什么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愿意找我聊聊，许多亲朋好友也增加了和我的联系，慢慢地消除了许多间隔，由以前的冷漠变得热情，由回避变得主动关心。我知道是师父把背后的邪恶因素清除了。在同学聚会中，我利用机会发软件和酒瓶共产党等真相光盘。在信仰缺失的年代，同学却说我是精神富婆呀。三，对去人心的一点体会。我长期是一个人生活，所以这些年有好多心自以为去掉了，和同修相处在一起，才发现许多人心一直还在掩盖着。最大的就是执着自我，挑剔、指责、埋怨都是执着自我的表现，是一颗自私的心，也是心胸狭窄的表现，急躁、不耐烦，和别人讲话不管不顾，动不动发火，劈头盖脸给同修来一通，但同修都能够平静祥和地对待，向内找自己的人心，很慈悲宽容。而我在每次矛盾来时总是守不住心性，一次在交流时，同修诚恳地说他自己承受点没什么，只是希望我也能从中得到提高啊。是啊，师父安排了多少机会都让我错过了，和同修相处才知道自己多少年来的人心表面上没了，其实不是修去了，而是没机会表现了。还有党文化的斗争思维，不能平和的立体的思维，正是这些人心间隔着同修，阻挡众生得救。师父说，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选自红银三，为何拒绝。不能慈悲地对待别人，就没有强大的能量解体众生背后的邪恶因素，所以许多事情也做不下去。我要利用有限的时间，扎扎实实地学法修自己，去人心。我知道每一天的时间很珍贵，时间都是师父在巨大的承受中延续来的，而我还有安逸心、懒惰心，迟迟不去，不能坚持晨练、发正念、学法。劝三退人数很少，上班不忙时没有抓紧时间看书，却在浏览动态网新闻和明慧网文章，很少外出讲真相，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师父急呀。 而我却一次一次放纵魔性，让时间白白地流逝掉。我要多学法去人心，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三件事上，使更多的有缘人明真相得救度，不辜负师尊的苦心安排。近年来，老板们都喊生意难做，而我们公司却经营顺利。我也走过了迫害中最艰难的时期，目前生活稳定，工作顺心快乐，沐浴在佛光中，觉得很充实很幸福。我相信师父给弟子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谢谢师尊的慈悲保护，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理同修法会征稿的经历与感受，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5日。完成整理发送同修的法会征稿虽然已经过去一些天了，但是其中的经历和感受不能忘怀，现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整理发送征稿要抢时间。经过半个多月时间的紧张忙碌，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终于将法会征稿最后整理完毕，在9月15日夜里11时55分前发往明慧网，没有误了截稿日期。自8月6日明慧网发表征稿通知后，我就决定投稿。近几年大陆法会我都参加，尽管我三件事做得不好，但我回顾一下20年的正法修炼历程，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没有大法的指导，我是走不过来的，我就决定从这方面写。可是干扰也是很大，从通知发布到截稿时间，期间有亲属和孩子从外地来，老人过生日、中秋节，协党搞的所谓棚户区改造到各家各户普查登记，还有我对香港事件的执着等等一些事，使我静不下心来写。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我也着急，但是心里也在思考文章思路及怎么写。到了9月1日的前几天，一同修将他写的文稿拿给我让我看，帮助他打字整理后发往明慧网。紧接着又一个同修将两份打好字的稿件让我帮助整理核对发往明慧网。我更着急了，按以往的经验，以后还会有同修来，我必须尽快写完自己的交流稿。在师父的加持下一气呵成，准备第二天整理完善报送给明慧。可是第二天一早，一同修就找上门来了，他不识字，为了争取时间不影响他的思路，我是采取录音的办法，把他说的录下来，回家再在电脑上进行整理。从这以后一直到截稿这天，找我的同修一个接一个，我只能把我自己的文章往后推，就这样一直推到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同修的稿件有的是已经打好字让我整理的，有的是写好稿需要我帮忙打字的，而我打字慢。最让我闹心的是，同修不会写，我用录音的方式给同修录下来，同修讲的东一句西一句，我从录音上往电脑上打字，理出头绪，搞得我头昏脑胀。有时还有妻子或同修来和我说话，干扰得我都守不住心性了。但我提醒自己不能上邪恶的当，我是修炼人在做事，不是常人做事，我有师父帮助，这样心就平静下来。终于在15日晚11时40多分，我将最后一个征稿，我的稿件大致理顺一下，赶紧上明慧网。 因为这段时间上网困难，邪恶封网封得很厉害，即使上去了，还没等进入信箱，只几秒钟就停住了。这次从开始上网，我和妻子就求师父，并不停地发正念，清除了邪恶干扰，顺利地上网。第一个稿件是11时47分发送完，之后一个接一个，终于在11时55分前将这最后六个稿件发送完，没耽误明慧要求的截稿时间。刚退出信箱，零点发正念的钟声就敲响了，感觉就像赶火车一样，刚踏上车厢的踏板，火车就鸣笛启动了，真是惊心动魄。如果不是师父加持我整理稿件，如果不是师父帮我清除网络封锁干扰的邪恶，我不可能在明慧要求的交卷时间把同修的答卷交上去。我和妻子同修当时同时说，谢谢师父，谢谢同修。第二部分，同修证实法的历程，震撼。同修信任我，把自己修炼的好东西拿给了我，我进入了同修的故事中。同修发自内心写出的修炼经历和体会，让我非常震撼。一，同修对师父的感恩震撼了我，让我一次次看到了师父的伟大，法的伟大。同修在文章中普遍是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自己的今天。师父不仅使大法弟子获得新生，还使大法弟子的家人亲属受益，更重要的是，师父和大法造就了高境界的生命，大法弟子。为什么在中共邪党的疯狂迫害下，大法弟子能走到今天，而且还有人不断地走进来，就是因为法轮大法好。大法和师父不仅解除了修炼人的病患折磨，一些同修得法前被病魔折磨得生不如死，而且还治愈了人心灵的创伤。一些同修得法前婆媳不和，夫妻不和，活得很苦。师父给大法弟子揭示了宇宙的真理，真善忍，告诉了人生命的意义是返本归真，教导修炼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高尚生命。同修就是这样做的，原来婆媳不和，夫妻不和的和睦了，家庭要破裂的愈合了。而且同修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体现出的高境界行为，让人们知道了大法的真相，看到了大法的美好，认可了大法，同时也得到了福报。所以大法是在乱世中救世救人的高德大法。二，同修救度世人的正念正行和大慈大悲震撼了我。在邪恶迫害初期，一些同修冒着生命危险去北京上访，拉横幅喊法轮大法好。再以后，同修就是利用各种方式讲真相，劝三退，救度被中共谎言毒害蒙蔽的众生。一些同修自己建立资料点，开小花，连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太太都不甘示弱，学会上网，拿鼠标摆弄电脑，学会打印资料给同修提供救人。有的同修从不公开的散发真相资料，到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后来又增加了打语音电话和用手机直接对讲的项目，只要能用的项目都用了。有的同修由城里扩展到乡镇村屯和大山沟救度众生，吃了很多苦，但是却迎来了众生的一次次谢谢声。在其中也处处体现师父的加持和保护，出现了很多神奇事。一个电话对打讲真相组的同修，骑电动车到山里打电话救人，几年来风雨不误，冬天棉衣都冻透了，手都冻僵了。同修看着手里三退名单上的一个个得救的生命，心里暖融融的。一个女同修在夜晚出去打语音电话，一次没有伴儿，去不去呢？但是她想，救度众生是师父让做的，如果这个地方就我一个大法弟子，做不做这事呢？ 答案是肯定的。他就有了正念和胆量。为了防止电话被邪恶定位和其他不安全因素，他一个人在漆黑的胡同里穿来走去。一个女同修在漆黑的夜晚到林场山沟村发放真相资料，看到挡在路上的露出亮亮的蓝眼睛的凶猛大狗，听到可怕的狼嚎声，还得小心翼翼走在一根木头的独木桥上，下面的流水哗哗的响，最后一家不落的把真相发到众生的家中。同修在做真相时出现的神奇事也不少。有同修在山里对打电话时发现手机没电了，求师傅帮助，再一看手机满电。在东北冰融雪化初春的夜晚，两个同修结伴去农村发真相资料，到处是水泡泥泞，看不清路。一个同修不小心掉进猪粪坑里，手上衣服上鞋里都沾满脏粪，结伴的同修已经走远了，他又不能大声喊，只能手爬脚蹬地往上爬，也不知道是怎么就爬上来了。然后他继续发资料，发完后回到车里用手电一照，结果身上干干净净的，啥也没有。同修知道这都是师父帮他的。一次同修进了一家卫生所，屋里有十来个人在输液，同修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劝三退。一个女的说，你这胆子也太大了，不怕我们举报你？同修说，不是我的胆子大，是你们的福分大，缘分大，是大法师父让我来救你们的，是为您好。那个女的马上就笑了，说，你说的太好了，多讲点。最后他们都听明白了。在给他们起化名三退时，一个人说自己姓吴，同修说，给你起吴病。这个人乐得一把抓住同修的手说，这个名太好了，我真的无病了。三，在邪恶黑窝中，在病魔袭击中，同修信师信法的正念正行震撼了我。邪恶生命利用病魔形式迫害同修，同修凭着信师信法正念闯关，走出磨难。有一位同修2002年被绑架，他讲了在非法拘留期间发生的事情。派出所警察拿出一张表格放在桌子上，突然抓起我的一只手，在表格上按手印。就在这时，我的耳边有一个声音说，劳教，劳教。我心想，一定是师父在点化我。我问警察，你干什么？那个警察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就是按个手印，走走程序。我说，我不按。他就来掰我的手，一边掰一边大声问，你按不按？我也大声说，不按。然后我赶紧把两只手握在一起，他累得够呛，也没掰开。最后他像泄了气的皮球，拿起他的东西就走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还来了个女警察要给我照相，我也不配合，并用意念让她的照相机坏掉，照不上。结果他们草草收场，非法劳教我的企图破产了。这是一个曾被劳教所迫害的同修说的故事。2006年10月27日上午，狱警教导员把我带到办公室，叫我写作业。他说，你要是写了就没事儿。然后拿起一张纸说，这是所里批的5天关小号的单子，5天不写再批5天。我说不用考虑了。他当时就急了，要给我上刑了。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一下来了6-7个狱警，对我连推带打带拽带踢。其中一个狱警穿着军钩使劲往我腰上踢，当时就疼得我不敢喘气儿，头发被他们拽掉了好多，嘴被他们用胶带给粘上，我被铐在铁椅子上坐了5天， 脚脖子都被铐得露骨头了，腰一动，里面就像刀割一样疼。但是从此他们再也不让我写作业了，其他不配合写所谓作业的同修，狱警也没敢再动他们，不了了之了。一个农村同修说了他战胜病魔一次经历。一次正在集体学法中，我突然觉得头晕恶心，想吐，我放下书出去就吐了，还小便失禁，尿了一裤子。我就迷迷糊糊地回家了，到家一头栽在床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知道是迷糊过去了还是睡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我就通知同修帮我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对我肉身的迫害与干扰。我丈夫、儿子、女儿都逼着我上医院，我跟他们说，我都修炼了20多年了，是修炼人，有师父管，没事。我这是净化身体，是去病，是消业，是好事，我一定不会有事的，我只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你们放心吧，我明天早晨就好了。他们说，那要是明天早晨还不行，就必须听我们的，赶紧去医院。第二天早晨，我真的好了，一身轻松。3点多钟就起来跟全球大法弟子晨练。等全家人都起来，看见我没事，还把饭菜都做好了，都惊呼，这大法太神奇了，李洪志大师太伟大了。从此全家人也更相信大法超常了，我知道是师父替我承受了业力，救了我。四，同修遇问题向内找，修好一丝一念的精进震撼了我。同修在向内找去执着，修心性方面也做得很好，向内找一切都转变了。下面是一个同修说的故事。一天，我和同修定好，晚上要出去发真相和明慧编辑部通告。同修带来了塑封袋，我打开一看是4号袋，就说，这个袋太小了，不能用。同修说不小，小不占地方，好拿。我说，发给人家不重视，人家会扔。同修说，你这是人心，人的观念，是负面思维。我的心里就不高兴了，怨气就上来了，心里想，你这也太强势了，太自我了，就你不是负面思维，心里这个不舒服。这时一下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同修是面镜子，照到了自己的不足，这么多年传真相，我总是以我为中心，我说上哪就上哪，我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这不是太自我了，太强势了，怎么还怨同修呢？想到这，我马上向同修道歉说，对不起了，是我太自我，太强势了。这时同修也说，我也向内找了，我也不对了，我俩都放下了自我，一块发真相资料去了。总之，帮助同修整理稿件，收获的太多太多。同修的故事就像一个个璀璨的明珠和宝石，看也看不够。我被同修的一个个修炼故事所震撼和感动，不愧是师父的真修弟子。师父伟大，造就了一个个高尚的生命，使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找到了差距。我要向同修学习，认真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跟师父回家。以上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善的力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选自于明慧网2019年10月9号。我是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开始修炼的大法老弟子，在师父慈悲的救度和点悟下走到了今天。下面谈谈我的修炼体会。善待他人。在平房住的时候，邻居家大爷大妈都将近70岁了，当时公用井被人堵了，大爷得走很远去钱塘街邻居家挑水。我就和丈夫商量，咱们也别直接把水管接进屋了，把外面的水管割开，用桶接水往屋里拎，这样就能方便邻居们就地取水了。丈夫同意了，这样以后每逢我家接水，我就挨家挨户喊邻居一起来拎水。邻居大爷还是个急脾气，一个不顺心就骂半宿，搅得全家不得安宁。一次大爷的女儿来找我说，老两口又生气了，怎么劝都劝不好。我到那儿一看，大妈收拾好了衣服要走。我说，都这把年纪了，不能说走就走啊。大妈委屈地告诉我，大爷张嘴就骂人，不和他过了。我忙劝说，大爷不是有意的，大爷骂你不对。大爷听我这么一说，还真的过来给大妈赔礼道歉了，表示自己骂人不对，以后不骂了。大爷还真的是说到做到，彻底改掉了几十年的骂人毛病。经过我10年讲真相的努力，大爷大妈和他们的女儿终于做了三退。还有一个邻居家的老头，由于某种原因，大家都瞧不起他，不愿意搭理他。他每次和我说话，我都善待他。以后有什么难事儿，他都愿意和我说。他说，他是一把锁，我是一把钥匙，只有我这把钥匙才能打开他那把锁。以前住的平房现在已经拆迁了，因为是统一回迁的楼房，小区里住的都是以前的老邻居。由于他们都知道大法弟子真诚善良，乐于助人，所以谁家有事儿都愿意找我帮忙，我都尽力做到随叫随到，尽我的所能去帮助他们。有一个60多岁轻易都不与人来往的老太太，前两天上楼给我送来2颗自己开荒种的大白菜，我丈夫都愣了。要知道，别说送人东西，就是他有多余的粮食和菜，他要不顺心，你花钱买，他都不卖给你的。待他走后，我丈夫感慨地说，就是铁石心肠都能被你们大法弟子的善心融化了。正念的威力。我们家门前不远是个幼儿园，一个星期一的上午9点多，他们准备举行升旗仪式。我听到后就坐下来，发出强大的正念，请师父加持我，打出我身上所有的功能和神通，彻底清除幼儿园空间场范围内的一切黑手与烂鬼、共产邪灵、邪恶因素，不许他们毒害无知的小朋友，让他们的放国歌的机器坏掉。过后，据知情的朋友讲，他们放不出国歌来，就放了运动员进场的曲子。当旗子升到一半多的时候，突然掉落下来，旗子掉在地上，旗面摔出2道口子，扯成了3片。过程中，邪灵不甘失败，还做坏事，把组织升旗的老师的手指划掉了2块肉。三退后的弟弟得救了。2018年7月1号晚上11点多，有人按门铃，说是120的大夫，着急告诉我说，我弟弟被车撞了，撞得满头满身都是血，让我赶快带上钱坐救护车一起去医院。我急忙通知了住在一个小区的姐姐，姐姐上车一看，眼前的弟弟平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满头满身都是血，大叫了一声，倒着跳下了车，腿摔得又轻又重，却不知道疼。我赶忙安抚姐姐，别害怕，弟弟现在很清醒，并已经做了三退，平时很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护身符不离身，没事儿。我俩赶忙帮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救弟弟。 同时我也告诉弟弟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到医院，弟弟做了一系列的检查，都是外伤，骨头一点都没伤着，只是满头满脸都是碎玻璃渣子，左耳朵伤得比较严重，后背和右肩都有擦痕，右臂有一个长28厘米宽7厘米的大擦痕，皮都掉了，淌着血水，右手肿得跟馒头似的，手指不能伸不能动，右脚跟像刀切似的掉了一大块皮，脚不能着地，鼻子头和脸耳朵缝合了100多针，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回到病房后，弟弟讲了事情的经过。弟弟骑电动车回家，因为是晚上，当时道上没有车。快到家时，后面过来一辆出租车，直接与他追尾。他被撞起来，脑袋摔在出租车的前挡风玻璃上，玻璃被撞出了一个大洞。当时他就失去了知觉。出租车没停，又把他摔在车前的电动车上。这时他却醒了，下意识地抓住了出租车的前保险杠，接着又被拖出5-6米远。弟弟当时想，这是要压死我呀。电动车被拖得在地面划出一串串火星，弟弟眼镜碎了，鞋也丢了。出租车停下的时候，电动车已经7零8落，用绳子连着，才拖拽到交通队。看到车的人多数都认为弟弟没命了。弟弟和家人都非常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在事故处理过程中，弟弟没有为难肇事司机，没和司机要一分钱。有一个1800块钱的药条子，保险公司不给理赔，弟弟自己承担下来。由于左耳朵伤得严重，朋友主动要帮他定残，弟弟也婉言谢绝了。弟弟10天就出院回家了，1个多月就恢复了正常。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他曾是受了重伤的人，脸上一点疤痕都没有。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个塑料袋。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9年10月7日。一天回家的路上，我顺便在街上买了几根葱，又长又没捆，不好拿。正好经过一个小超市，我走进去，拿起一个塑料袋，边走边把葱捆上，走了出来。一个理货员好像看了我一眼，也没在意。出了门，我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若有所思，感觉怎么这么别扭啊？为什么他看我一眼呀？想一想，这个塑料袋本来是这个超市为方便顾客购物用的，可我没买人家的东西，却拿人家一个空袋子，这不理亏吗？师父在转法轮中教会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我做这事儿考虑的是别人吗？一个袋子是小，如果人人都这样随便去拿，那人家的损失不就大了吗？既没付出，又没经过人家允许，就能拿了人家东西，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这不是严重的贪便宜、自私的心理反应吗？贪官占上亿是贪心，拿别人一个塑料袋同样是贪心。古人讲，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即便是无意中做的，那也不行。无意识所为，说明自己没有察觉，这都是道德下滑之后人类的行为举止。常人可以不以为然，我不行。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就是去人的心。我回过头重返超市，找到收银员说，小伙子，你看这个东西不是在你家买的，我用了你一个塑料袋。随手递给他一个硬币，这小伙子先是一愣，看看我一笑，不屑地往钱盒里一扔。
我轻松地走出了殿门。微风掠过，神清气爽。这个小小的塑料袋，别看它小，别看它轻，它能牵动人繁重的私心。去掉了人心，步履轻盈，顺利上了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